欢迎收听雷超扑克。咁啊，呢一集咧系国语进行噶。以及我的嘉宾又是来自台湾的，这是李阳大师。
Hello，Hello， 雷超跟这个 Podcast 的听众们，大家好，我是李阳。
对啊，也很高兴你来做嘉宾，因为我就马上直奔这个主题了，因为其实好久一点就是我跟你认识蛮久了，但是都是非常久，但是可能看遇见你一次，比如说在内地啊打比赛，还是在韩国打什么比赛，然后我这好几个月甚至是一年多才看到你。
是的，对，因为我们打的比赛可能不太一样，就是你可能也很喜欢去越南啊或者是菲律宾啊的 APT 嘛，那我可能比较喜欢在内地，在大陆各个省份到处去旅行。对，我在微博的 ID 是职业扑克旅行家，所以我是比较用旅行的心情在参加一些那个赛事。
合理合理，对啊，所以刚刚就是这一个月吧，就是有听说你就是主要两件事情呢，就是你在那个华人那边的百万大赛，就是从头打到尾，就是带领你的团队打到我打到很热闹，真的很刺激，就是那个分数都咬得很紧，跟那个老外的那一队跟强哥那一队都分数很紧嘛，对不对？
对的，我自己的感觉是，台湾现在的赛事，毕竟它的规模跟它的可能玩家的人数都越来越大。那我自己觉得，大多数打扑克的人可能比较无聊，他们可能搞不出太多的花招。所以我的想法就是，我来把这个市场稍微刺激一下，增加一些 drama 会比较有趣一点。这是我做这件事的初衷。
对啊，因为我很可惜我没能在现场啦，但是就是以前我知道，比如说强哥啊，还是冲青哥他们每一届的那个百万大赛也都很重视这个事情，但是今年刚刚这一次百万大赛，我感觉是我没能在现场感觉，就是我从这个 Facebook 还是什么感觉到的，就是你们这每一个比赛都打哦，对不对？
真的战况其实真的蛮火热的，因为还有另外一队是有一些那个我国外的朋友，一个以色列，然后还有另外一个我有点忘记他的国籍，然后还有他们带了两个台湾的算是小老弟出来一起打这个团队赛，哇，他们也是很拼命，所以对手其实是比我想象的很强劲很多。
对，
如果你在的话，你想你跟 Sparrow 啊、King Lun 啊什么的，就我们还可以再塞背一下，多好玩啊！
也可以啊，但是其实也是可以。我本来想要讲就是 Sparrow 还好，就是 King Lun 比较懒一点。但是如果有
看得出来，
有这个 motivation 对吧？有斗志的话，我觉得也是。也可以做了。然当然了，就是学了这个百万大赛，有看到你知道另外一个，我就是看到一个我觉得很嚣张的一个，就是你公布你的教练团嘛，对不对？叫很嚣张的名字，不如你讲一下。
我的这个是其实是我的 YT YouTube 的频道名称，叫做你扑克教练的教练。对，因为在台湾可能有很多扑克的新手刚接触这个领域的人其实可能不太认识我，我就觉得干脆我就开门见山，直接在我的频道名称把我的地位跟我的定位全部告诉大家，就你如果要学德州扑克，我就是一个教练的算是化石级的人物了。我已经在这个领域太久了，所以你说一些很多可能刚出来打德州扑克，他们也有自己的教练嘛。我想要表达的是，你的教练可能是看我的影片长大的，大概是这样子的意思。
真的很嚣张哎，但是我觉得跟你很配合啊。
确实啊，因为我在这个领域真的太久了。
因为 也跟你的个性很配合，因为我觉得你说有这种地位，可能说小 P 嘛，但是如果小 P 在 YouTube 频道叫这个名字，我都觉得不配合，感觉不大。他太年轻了，对，
后生仔怎么配用得上这种名号？
对，所以其实啊，我可以讲一下，就是其实我雷超扑克现在是我差不多有一年半的时间没有录音，就是因为有点对啊，有点累啊之类的。然后最、你现在我们现在录的是第十一集。重生之后的第十一集
哦、
我也要访问几个人是都是在最近开始也做教练的事情啊，我有访问 Edward
哦，我知道
Edward、Edward 就是他跟我讲的时候 Edward 就是他的作为教练他的做法都是类似一种团体、讨论的那一种，他有七个陶地嘛，
对，
就是八个人就是刚刚好做成一台，他们就也会有手牌分时啊、然后也会他们也会打 SNG 之类的这一种的叫法。你觉得你是那一种的教练？
我比较倾向是我们的讨论不会那么的好像说像是一个桌子上大家打牌的这种讨论，我比较倾向的是我们每打完一个系列赛，我们会约一天，然后把彼此在这个系列赛遇到的一些问题，还有他的一些可能比较不知道怎么处理的状况，我们大家去讨论，然后我给他们一个答案。对，我自己觉得，因为我看过的学生太多了，所以一个学生只要告诉我他大概遇到什么样的问题，我就知道他缺少的是哪一部分的可能技术或者是理论，我可以把它补强，他就知道下次遇到这种状况要怎么处理了。
哦，我比较有趣的就是你觉得就一个系列赛 从一整个系列赛来看呢？
是的，因为一整个系列赛遇到的问题会比较怎么说呢，就如果说你在这个系列赛遇到的问题都是三倍的之后，你没有位置，你不知道怎么处理，那你就一定是这一块不够厉害，经验可能不够丰富，你才会都一直遇到同样的问题。对，然后因为每个玩家都会进步，我的学生也会进步，所以他可能在下个系列赛遇到的就会是不同的问题，那我可以慢慢的把他们补强，他们就会越来越没有弱点。因为每个玩家即便现在有很多很资深的职业玩家，我在跟他同桌的时候我都能够找到他的一些很小的漏洞，但是当然如果他不是我的学生我不可能跟他讲，对不对？毕竟我们还是竞争对手。那当然或许我也保留有可能有别的职业玩家看到我有一些漏洞，但他一样不会跟我说，所以我也要自己的一直去反省自己有没有在一个系列在哪里有打错的地方，这也是我们职业玩家的基本修养。
那这是很不同的取向哎。
是的，我觉得我跟其他的教练还是有蛮大的不同。其他的教练的教法会比较倾向我刚开始做教练的前两三年，就是我办一个讲座，然后这个讲座里面可能有两三个学生，他们觉得他们想要更深一步的进修，然后他们来找我当私人教练。然后我可能给他一个一对一的教学，我看他怎么打，然后告诉他这样打有什么问题。这个是我前两三年做教练的时候在做的事，但我现在可能已经进化到我不太需要看一个学生打两三个小时才能找出他的问题，他只要告诉我他遇到什么状况，他的思考方向，我就知道他的问题在哪里了。
对，所以这有点不同，因为以前我有听说啦，就是你在内地也有办一些，就是你刚刚讲的，就是讲座类型的一些教学，这个是我比较有听说过有关你的教学的事情。
对，我在内地举行过几次讲座，大概就是二三十位玩家会来参加，然后可能也是类似我在台湾刚开始办讲座的形式，就是我把一个理论 跟我的对这个游戏的理解，用讲座的方式跟大家分享。那之后他们如果还有什么疑问的话，可能都还需要说再继续跟我不停的讨论，他们才能够越来越进步。对，都是一个进步的过程。
那以前你在内地，其实 有不同嘛，就是以前在内地办这种讲座，你的对象主要都是娱乐玩家吗？
我发现在大陆可能来听讲座的玩家会比较多元，会比较多不同领域的人。
哦，多元，对对对。
是的，台湾的会来参加的绝大多数都是想要成为职业玩家的人，这一点很不一样。对，就台湾人可能比较务实，他们觉得说我想要成为职业玩家，我再花钱找教练。但大陆的朋友可能比较没有那么在意能不能把这个当职业这件事情，他们只会觉得说，诶，扑克很好玩，我跟我朋友常玩，但是我可能不见得是赢家，那为什么别人会赢我？他想要知道说到底这个游戏有什么样的技术可以让自己变成一个赢家，他们就会来上课，这是很不同的地方。
我觉得这个也是很正常的想法嘛，因为比如说就类似，如果作为一个娱乐玩家的想法的话，你可以打比方，就是跟什么比较，比如说打高尔夫，你跟朋友去打高尔夫，如果你真的打得好烂，你的朋友常常要在等你，因为你要打好多好好几杆的话，你就其实也不太好玩嘛。我觉得扑克也有点类似，就是其实可能很多人来讲就是聊。输钱不重要，知道自己输钱也不重要，只是 不想输得 太难看。
对，因为我觉得大陆的玩家比较，大陆的朋友们他们的输赢心比较重，胜负心比较强，比较不喜欢输的感觉。那台湾的娱乐玩家我觉得他们没有很在意这件事情，这是 我自己的想法。对，就在台湾的老板他一辈子都会是老板，他没有他没有想要赢，他也不知道为什么他输，但他不是很在乎这件事情。但我在大陆，尤其是之前我在腾讯天天德州战队的时候，腾讯那边引荐我很多想学德州扑克的达官贵人，都是名号很响叮当的人物。他们想要学德州扑克的原因，就是他们想要在这个游戏中获胜，钱对他们也不重要，因为他们也不会打到就是他们的收入会觉得输赢有感觉的级别，毕竟都是跟朋友玩嘛。对，但是他们就是像我说的，他们不想要输，
就是那个胜负心 很重。
对，所以我们常说那个大陆的朋友们比较有狼性，我觉得这个是我在台湾大陆两地都待过很长一段时间，我自己感受是非常明显的。
哦，对对对，听起来也很有道理。另外一个方面就是我你刚刚你在讲就是内地跟台湾这个受众的有点不同嘛，对不对？
对，
我有一直有一个我自己有个观察，我不知道有没有关系，就是
对
我发现在台湾有志向想要做职业好像比较多，诶，比相对内地像相对香港其实是没有很多的，坦白说，因为
对，
如果从我自己是香港人的角度来看，就是香港是一个很小的地方，意思是什么呢？就是也很难，就是自己一个人住，因为房很贵，所以就是很多时候，比如说啊，你很有心想要尝试做当一个职业牌手，但是你在家里，你爸爸妈妈会
盯着你看，
盯着你看，然后你出去。凌晨三四点才回来，他们就会问你在干嘛，你这很比较难理解。你觉得了，这你说台湾是不是好像比较多有这个志向的年轻人？
这个我可以给你很明确的答案，就是你的疑惑你问对人了，因为我一开始也有关注过这个现象。台湾的职业玩家为什么想成为职业玩家为什么比较多？第一，台湾的人现在比较穷，第一个最直接的理由就是台湾的经济现在不好了， 所以我举个例，香港的可能大学生工资可能15,000港币左右吧，应该差不多。
没那么多，但是也差不了很多，
对吧？
一万大学生嘛，我
对
12,000吧。
一万那也差不多嘛，就好，就算我们就算12,000好了，12,000港币大概是45,000台币，差不多以现在的汇率来。但台湾的大学生刚出社会只有28,000，所以他们会觉得说，我今天成为一个职业玩家，我即便grind的一些低级别，我也吊打那些身边大学毕业的同学。所以对台湾人来说，他们成为职业玩家的成功之后的回报是高的，因为比身边的人都已经领先可能一个级别了。
这个我也 很容易理解，因为你是有机会成本嘛，因为他们机会成本就是找一个工作，然后如果那个大学生能够找的工作都是工资不够高的话，
对，
那试一下做职业牌手的这个想法就哎，其实成本没那么高。
对的，因为而且另外一个原因还有你刚刚提到，就是台湾的父母啊跟自己的孩子可能没有那么不会约束的那么严格。台湾的父母现在会比较开明一点，而且德州扑克在这几年也渐渐的让大家可以接受了，所以即便父母发现自己的小孩在打德州扑克，只要他还有份正职，因为我也不鼓励所有的人一大学毕业就直接投入德州扑克的领域，你可能白天还是去上个班，你晚上有兴趣你自己在钻研，等到你确定你是有天分的，你是能够击败这个游戏的，你再把白天的工作辞掉。所以台湾的父母就是你白天有去上班他就不管你了，他不会那么在意你可能像你讲的、半夜2-3点回家去干嘛、什么的，就其实台湾的父母已经没那么在意这件事情。
哦，不过你刚刚 有提到一个点，我觉得我有留意，就是你说就是台湾就是父母的家里的想法，因为我觉得一个因素就是其实 我觉得台湾最近几年的发展其实是尤其是 这一两个月，看华人啊，看熊哥他们的 Facebook 还是什么，都是知道他们有一个就是合法化路上面又走了一个很大的一步。我觉得这肯定是非常正面的，对于家庭，就是连你的长辈对这个事情的看法肯定是有正面的影响。
对。应该说台湾有一位律师，我是我的好朋友林耿志，他帮华人打赢了那个现实锦标赛的官司嘛，然后也打赢了一些锦标赛那个就是合不合法的这些相关的一些判决，所以台湾现在对锦标赛这一块是非常的正向的，就我们都已经知道了这是一个合法的竞技。对，所以就是台湾的父母也对这一块就没有那么排斥了，就也是有一点社会风气的考量。
因为我比较一下香港的状况的话，我有些时候我会回想以前澳门还是这个亚洲扑克中心的时候，我们香港就是如果尤其是那个时候还已经有在打扑克的人可能有点落差，因为一方面现在澳门没了，这 没比赛可以打了，然后就是因为澳门，我觉得澳门本身当然也有不好的条件，但是它有好几个非常非常厉害非常正面的条件是很好很好，就是我要讲一下的就是合法胜，就是他你去打扑克比赛的就是合法 100% 合法政府 给牌照的赌场，然后
是的，
你有 100% 的安全，就是你一方面澳门本身那个治安已经很好了，
对，
一方面 不怕被抢劫，然后就是你赢了奖金也不怕发不出来，这个是其实亚洲也有还是有好几个地方真的不是 100% 的状况。
对，会有一些疑虑吧，会有一些不确定性，但至少在澳门跟台湾 现在就已经是完全100%不会有任何的疑虑的。对，所以这个是很大的优势。
对， 对，可能我们再聊一下这个100，这所谓那个不确定性这个点。我刚刚我有提到一个，我想听听你的意见，就是我最近只是我最近大概一个月开始讲的一个事情，就是可能是华人啊熊哥跟讲这个官司赢了之后，我觉得我以前其实我很长久以前我已经半开玩笑的在讲，哎，未来台湾就是亚洲扑克中心，但是最近一个月我觉得我不是开玩笑了，你已经是变得是。
已经是事实了，
你是怎么看这个事情？
我自己觉得这个是机运吧，天时地利人和。因为澳门在去年就2019年，那不是去年了，他们就已经停止举办一些线下的锦标赛。那实际的理由我知道，但其实也，我们可以找时间再来讨论这件事情。对
对对对
对，但是这是一个因缘际会，就澳门突然就停办的。那时候台湾就已经渐渐取代了澳门的地位，因为毕竟台湾跟澳门其实很像，他们都是很值得去旅游的一个海岛的一个地方，就有一些风景胜地啊，就像我之前大陆的朋友来台湾，他们也会自己组团去外县市玩。对，就其实是有很多观光资源的，然后再加上就是台湾的比赛又没有所谓的一些税的问题，就 APT 在台湾办它一样是就收取10%的服务费嘛，那所以
对
参加比赛的玩家来说会觉得说我付出的成本并没有那么的高，对，就会比较值得你去安排一些旅游的计划，大概是这样子。所以就在这然后这两年应该说这2020年是因为我们知道的疫情的原因导致说大家其实都不太方便旅行。
那台湾很厉害啊，对啊，
对，那台湾
抗疫有功，
本地有很多喜好德州扑克的人，那他们本来就是像我这样就是会到海外各地打锦标赛，因为台湾的比赛就是像我讲嘛，台湾现在经济状况没有那么好，所以它的缺点就是比赛比较小，就可能我有时候这是我自己的观念啦，就不是自己的观念，我自己有时候打比赛打一打，我就在想这冠军可能还不够我在网络上报一场比赛，这个感觉就会让我打的没有那么的有斗志，但是这只是我个人，对，就是对大多数刚学德州扑克玩家来讲，那个奖金还是蛮诱人的嘛，还是很有吸引力的。对，但是因为台湾现在变成既然大家都出不去，就像我也就开始打一些台湾的比赛，那像我这样想法的人越来越多，包括小 P 啊大亨啊，他们本来可能也还在等待就是海外开放的那一天，但发现说这一天遥遥无期，那既然这样就能打就多打点吧，反正也没别的事做， 我猜他们的想法可能跟我蛮像的。
对啊，不过我有点惊讶，就是你觉得台湾跟澳门很像，这个说法，就是其实两个地方我都 OK， 我自己是比较偏向台湾多一点的，但是我其实因为我其实我觉得澳门，我觉得澳门都是刚刚有讲有好几个好处，但是其实我一开始我还记得，因为我是2012年回来从美国回来香港的，就快9年。八年多九年，一刚回来的时候我要去澳门，当时给我一个很大的问号，是很大的疑问，因为我以前在美国，我就是从小小的 home game 啦，
对，
真的是真的 home game， 真的是朋友，
是，
所以在一起打很小，比如说10美，买入的 SNG 啦，
对，
到后来去小小的 poker room， 到后来去 Vegas 打比较大的比赛。就是钱，这个钱可能有变化，就是那个 stake 跟那个可能赢输的钱有点变化，但是我从有一个事情我从来没有想过的，就是 poker 是应该在最高这个等级的地点办的一个活动，我从来没有想过，比如说 WSOP WSOP 是最大的比赛，它在一个很不错的地方 Rio， 但是肯定不是五星级的饭店，但是诶怎么在澳门好像都是 五星级 的地方
是我是觉得澳门可能一开始想把扑克塑造成一个非常高端的一个的赛事，比较就是给有钱人玩的一个娱乐，但其实扑克的本质比较偏向你的想法，就它其实是一个老少咸宜风俭游人的一个游戏，所以在澳门可能像你说的它其实不需要在这么高端的地方，因为其实高端的地方举办你的旅行的成本也会相对的提高嘛。对，所以像在台湾举办，如果你是说在台湾办比赛跟在澳门办比赛，那肯定本质上是不一样，但澳门跟台湾在地理位置上还有它的一些美食啊或者是一些观光区，我是觉得澳门跟台湾蛮像的。对，就是对旅客来说他能够享受到的，我自己其实我是蛮喜欢吃港式的食物的，所以我每次去澳门其实我也都很开心，但是差别就是在于因为澳门办比赛的地方都是在高级的地方，所以你要吃好吃的要付出的代价会比较高，如果你在澳门的一些老城区吃同样的东西，那个成本就非常的低，就应该是每个人都能接受的。
对，其实也是有点觉得就是有一个也是我自己长大后才发现的事，才发现的事情就是其实有钱其实很全世界差不多每一个地方都好玩。
那当然
但是是所以以前就是一开始去澳门可能自己旅费啊这个预算没那么高的时候，有时候就会觉得那个澳门不好玩。
对
但是台湾就是真的封建游人呢，是不是的台湾。
对，其实澳门的东西很多朋友也跟我说澳门的东西不好吃，我说澳门的东西不是不好吃，是你吃不起。澳门的好吃，
这个我也同意。
对，澳门好吃的东西太多了，那么多米其林难道是假的吗？对不对，米其林那些人都吃遍了全世界的美食，只是说澳门的美食太贵了，就好吃的东西可能真的一般人不见得消费得起。对，所以才会有这样的错觉。对，澳门的一些 老城区的食物就确实就是物美价廉，但是毕竟那个离比赛的地方可能就有点距离嘛，大家可能就不愿意搭车啊什么的往那么远的地方
跑。其实搭车还好，走就算是走路还好，问题就是因为澳门很多比赛就是在晚上傍晚啊，
是啊
晚上然后你打到好晚好累，然后白天你是 很晚才起床，所以其实没多少时间去出去看，真的是你刚刚讲的所谓旧城区啊什么的美食就比较平民的比较难，所以就也是蛮多不同的。
对，台湾的优势就是因为台湾的俱乐部就在我们正常人会住会吃会去的地方嘛。
对，
而且台湾也没有那么多就是高档的那些美食，就台湾的美食是比较偏向一些小吃啊，像你们就是来很喜欢吃的林东方牛肉面这些。
对
就比较平民美食很多。
对耶，啊我说着我好好想台湾耶。
真的我可以理解，因为台湾的东西确实是比一般地方的都好吃，所以我自己住在台湾我也会因为台湾的东西跟台湾的食物跟台湾的手摇饮料就会有点舍不得离开。
对耶，我们再聊 我想一下就是之前有提到了，就是我其实没有就是不算现在疫情了，就是以前我就没有很常遇到你，因为我们打的比赛都有点不同。你刚才有讲你比较有喜欢去韩国，另外你也有跑去内地的比赛哦。
对，很多。
我可以分享一下，就是所以有一项了解，就是台湾，你作为台湾这边的想法，就是因为我以前也你有在内地有看过我有到内地跑那个打比赛，就是。我是一个坦白说我 我自己觉得自己了算是一个很有冒险跟精神的人啦、嗯、因为就是很多时候很多我身边香港人会问的疑问，比如说哎那个八音是怎么算，那个奖金是怎么算，什么都没有公开的资料之类的疑惑，我就没有想很多，就是先去再看看的想法、嗯、但是刚刚我讲的就是也是香港人的，我觉得是一个特点，我没有觉得是好还是不好了，只是香港人比较喜欢寻根问到底，
对
不管是吃饭还是 买东西还是旅游都想要问到底，但是如果去内地打牌你想要问到底的话，我觉得你就不会太满意。你有没有什么想法，为什么好像台湾好像比较多人愿意去内地打牌？
我自己觉得香港的广东人在国际间的一个既有的印象就是比较精打细算，对对，就是你自己是广东人你一定很清楚，
对对对
对，就是会很去要一定要确定，就是譬如说哎，这个税为什么这样子拿，那为什么奖金是这样子发，对，就是你当你有太多疑问的时候你可能就不太适合到内地参加比赛，因为毕竟每个地方有每个地方自己的做事的方式，对，你说在台湾熊哥华人俱乐部他可以很明确的告诉你，但毕竟在有些地方他可能是要用比较迂回的方式，然后可能他会有一些额外的费用，那这些额外的费用他一定也有他的用途，但是你如果是硬要去问他这个用途在哪里，他可能也不方便说所以你怎么就是香港的朋友们如果要去内地参加比赛的话，可能就是要不问前程只问结果，这样可能就会开心一点，反正你赢了奖金也一定会发给你，对，那奖金怎么发怎么扣其实你可能就不要在意太多，只要能赢就好，我自己的建议是这样子，毕竟我们在这个圈子打滚久了嘛，对，
对、啊、
一般玩家的疑虑或者是在意的点我们也都很清楚，
这个因为其实我也大概能够理解这个想法，其实真的 不容易放开，因为比如说最近两年多吧，就是我们、你好像还没 跑过越南，我就跑越南都哇我都不知道快十次了，
对，
就是其实越南也 有点类似的状况吧，就是、就是很多事情不能说到底，不能说到底，
是的，
没错，要这个状况，但是都是可能大家对越南有点那个向往嘛，
对，
向往就是觉得哎会好玩，就是
是
都我有时候我甚至会说你当成被雷超骗一次好了，有一点点这个想法。
是
你觉得疫情之后你还是会常常跑大陆吗？还是会有改变？
肯定会，因为首先大陆的打比赛的族群我比较喜欢，我这个人说话很直接，就台湾的、或者是说。我自己觉得台湾的玩家的打比赛的人太想要赢了，不是说想要赢是一件坏事，而是说当你坐在桌上的人每个都很计较输赢的时候，其实他会少了很多德州扑克的乐趣。对，就是说参加比赛这件事情其实它本身，我不管是在欧美或是在内地都是抱着娱乐的旅游的心情去的人居多，但在台湾可能打比赛的人绝大多数都是想着要去赢的，那其实这样桌上的气氛就不会那么的欢乐。对，就在大陆我可以交到很多各行各业的朋友，他们是因为喜欢德州扑克才来打这场比赛，而在台湾
比较程序嘛，对对对， 他们好像喜欢扑克的原因比较程序吧。
对，那台湾的可能大多数的人是我今天来打比赛是我想要盈利，那其实心态就没有办法那么轻松。
对，
所以我自己的感觉是这样子的，因为每个人在意的点
我觉得
不
奇怪啊，因为我跟你讲就是香港人对内地扑克的认知其实 就以前很久很久以前也是类似的，就是一开始就是比如说香港，我也不怕说，其实所以我跟你说，就是我真的不应该等到第十一集才找你，你真的有话说话直接说，我这个真是很值得大家专。
说到讲话，扑克圈我说第二，没有什么人敢说第一了。
对对对，以前就是香港对大内地的扑克的认知，主要就是听说啊传闻。就是哇内地很多大老板这几百万几千万几个亿随便输。然后我们香港人一开始接触那个德扑圈，
是的，
那个内地的线上平台的时候，我还记得那个时候很基本上大部分在香港有在推的一些所谓的代理啦。那个时候最常说的是就是啊大陆好多鱼啊。
哎呀。
就是
好多老塞啊。
对啊，就是我跟你讲这个讲法大概有一年左右，然后慢慢没有讲了。因为为什么呢？因为那个时候我有留意，
对，
我有留意，我看其实香港人好像大部分都输哎。
真的，其实那些老板没那么好宰，因为就像我说他们胜负心也很重。我跟你讲一个刚刚发生的事情
啊，
之前那个 Poker Fund 扑克方有找我去解说一个Phil Ivey 跟汤独旺对决四个就是平台上的路人玩家。
哦，对啊对啊，对啊对啊，
打五第一天打五一二五十一百两百人民币，第二天打一百两百四百。这两天呢 ，Phil Ivey 跟汤独旺是没有盈利哦。第一天有盈利，第二天打一百、两百、四百是没有盈利的。他们最后两个
都输。
对，所以其实大陆的老板玩家没有像就是我们可能台港澳的人感觉上那么好对付，因为他们可能刚开始缴了一些学费，刚开始确实是好宰。刚开始他们不在乎缴学费嘛，对他们来讲这可能只是他们收入的很小一部分，但是他们开始打了学会了之后，哎呦，其实进步的非常的快。而且就像我说，腾讯有曾经帮很多老板来找我就是做教学，可能他们也有找其他的人去给他们做教练，所以进步的也很快。
对啊，所以真的没那么好宰。然后也有就是像你说气氛，这去内地打比赛气氛，其实我到内地打比赛的时候，我其实真的感觉蛮多人都有板有眼的。
对啊，他们即便是来娱乐的，但是他们其实也会了，他们也知道你的一些策略是什么。对，就是说他们比较认真，
其实我
虽然是来玩
啊。因为我这个一开始我就有在想，就是我觉得这个是当然的结果。因为为什么呢？因为其实我们中国人啊，就是中华那个人种啊，其实我们算是在国际上算是一般来说是觉得算是比较聪明的一种嘛，对不对？
是的，
对啊，所以其实不奇怪啊，就是当然也有一开始打得难，打得比较喜欢赌博，很正。我觉得不奇怪，但是我要学起来也没有多难，也是很正常，能够学起来我觉得多难。其实我一直觉得如果这整个大中华地区了，这个扑克如果能够更开放的更好的发展的话，我会觉得未来主要的扑克冠军都是大中华的
很有可能
地区的人。
对，因为毕竟我们大中华区扑克的发展还太等于比人家晚了可能几十年嘛，对不对？你想都有 Bronson 在打扑克的时候，亚洲哪有人知道德州扑克是什么？
没有啊，没有啦。对啊，
是啊，
我才打，我算久嘞，我不知道。其实我跟你打板水比较久，我是2007年开始打的，所以是
差不多我应该是2004、2005开始的。
哇，你还
我是一定比较久了，因为我很年轻的时候就在玩这个了。对，所以
没有，那你还年轻啊，就是 看你 Facebook 和 Instagram 的都看起来都很年轻啊。
我是看起来年轻，这是我的目标。
要美图嘛，对不对？
那当然，我遇到新认识的朋友，我都说我28。
你不说，没有人会怀疑啊。
我相信，我希望是这样。就算怀疑，也不要跟我说，不要表现出你的怀疑。
哦，没事，就是你现在做教练的教练，你教一些教练比较年轻，那你看起来就是你比旁边的人就年轻，你看起来就年轻嘛，对不对？
没错，我就最喜欢跟年轻人交朋友。
你还要收徒弟吗？就是要什么想法，想要收什么类型的徒弟？
我今年2021年，我打算做一点不同的尝试。我想把一个大家觉得是花瓶的一个漂亮的女孩子，从不会打德州扑克教到会，这是我今年的新计划。我第一次跟你分享，就是大家都不知道我这个计划，你是第一个知道的。
哇，
这个频道是第一个我公布这件事，因为我一直在。在想要什么时候来做这件事情，因为刚过完年嘛，也比较还没有恢复那个全力投入工作的状态，但我这个计划从过年前就已经慢慢的成型了，就已经有在思考我的2021年到底有什么惊天动地的事情可以做。
那真的可以期待耶。 要拍成 YouTube 嘛，就是
当然
这一定。那这个女生找到了没有？
还没啊，所以我才说我刚公布这件事情。
所以你要叫公开教募啊，对不对？
先对 我可能会先接触一些我觉得不错的人选，然后我再如果他们都不愿意，因为很多人其实不对德州扑克不见得那么感兴趣，那如果说可能私下找不到，我就公开征求看有没有人愿意，
就是现成的发瓶里面选一下，那看选不选到，对不对？
没错，我之前那个我的花瓶好伙伴赖佩佩，他现在已经没有那个对德州扑克可能没那么热爱了，所以我需要一个新的花瓶来引进这个扑克的圈子，不然大家看，
这个也很正面
的。
其实当然我们有点怎么轻佻的在讲，但是。我听起来是一个很好的计划，也是为什么呢？因为最近我有在玩那个 Clubhouse， 我不知道你有听说吗？
有啊，我知道，我也有一个账号。
我在 Clubhouse 也有跟像广东话也有，英文也有讨论一下 poker， 就是其中一个有提起的算是问题吧，就是为什么比较那么小女生，就是女的扑克牌手。
是
但是我自己觉得是很可惜，因为为什么？因为我觉得扑克在各种运动、
啊、
竞技运动来讲是差不多是最公平的。
对，
我不知道就是英文我知道怎么讲，中文我不知道怎么翻，就是所谓的 equalizer。
对 ，equalizer
就是整个运动比无论你是男是男的是女的，是年轻是年纪大的，还是你行动有点不便的，还是。还是什么，你都能够在同一个程度去打完这个运动，所以我觉得那么小女的扑克牌手是一个很可惜的状态。
是，我自己觉得原因就是因为，譬如说我有带一些女生朋友到华人去看，他们原本是感兴趣的，但是一进那个场合。你看到一堆臭男生在打德州扑克，你知道，就是他们的一开始接触的那个第一印象不会很好，对，因为就是这个圈子还没有太多女孩子，尤其是在台湾跟香港，在大陆
内地比较多，对，
有很多美女牌手，所以如果说大陆有一个女孩子突然想接触一下德州扑克，她来看到。起码赛场上是有一些同伴的，
不，这是这个是
我自己人在桌上的感觉。
我们是叫做鸡先还是胆先的问题吗？
对，就是你没有第一批人，后面就很难。对，所以就是怎么让第一批人，第一批女孩子开始 接触德州扑克，那只能从你从我做起，就我们比较资深嘛，我们比较能。
我跟你讲，我跟你讲，李昂就是为什么是这？为什么要是你要是我？因为能力越大，责任就越大了，对不对？
真的，人家都说劳力越大，责任越重，只能靠我们了。
对呀、啊，所以我也很期待看你这个起货。就是看这个从花瓶美女变成真的强的扑克牌手的这个起货。 对、啊、
我也其实我想我现在已经做事情已经收益我不会先考虑，我先考虑这件事有不有趣。如果一件事情我都自己都不知道结果会怎么样，我就一定会去做，因为很好玩嘛。连我都不知道我能不能成功的把一个女孩子训练成很厉害的牌手，那我就会去尝试。
没有，我觉得这个想法很好，就先做吗？就是如果失败的话，我觉得也大概会是一个很有趣的一个过程。
失败了，我可能会多一个女朋友，也没有什么不好。毕竟我单身一段时间，人家是。
哦，你又单身了。我本来想要问候一下你下一个你前女友，然后我想一想，咦，不一定是你前一个。哎，
没有，我们公众人物无论怎么样也都是单身的，所以
啊、哦，好期待，真的，哎，非常高兴，就是李昂啊，今天下来雷超扑克跟我们分享，有点后悔能不能晚再找你啊？
没关系，晚总比没有好。
我也希望大家关注一下李昂的什么微博啊、YouTube 频道啊。
对，你扑克教练的教练，搜寻你扑克教练的教练就能找到我了。我会一直持续的更新一些有趣的内容，我不敢说我的内容是最有教学价值的，但它一定是最多元最有趣的一个扑克频道。这个我敢保证。
好，谢谢李昂。
好，谢谢你，
就到这边，谢谢，拜拜。
好，谢谢，拜拜。